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观众呢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二十大派系政治难题，三大派系幕后权力角逐。第二个话题是呢，二十大预备会七中全会开幕，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为何成看点？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节目当中呢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嘉宾呢一起参与今天的话题的讨论。西方学者或智库分析中共二十大的一个常用术语是精英派系或者呢党内派系，而二十大出炉的政治局常委的派系的属性呢，这成了判断中共呢究竟是习家党还是仍然具有政治制衡的关键的指标。例如亚洲协会将参与二十大常委席位分配的中共派系分为三大派，习派、前总书记江泽民属下的上海帮和前李克强挂帅的和目前李克强总理挂帅的胡锦涛派，也叫团派。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史忠汉则将常委中非习派成员数量作为衡量二十大后中共高层对习近平的依赖性和自主性的一个指标。与此同时呢，布莱尔全球改变研究所指出呢，需要谨慎谈论中共派系主义，并进而提出习近平时代的派系政治是否画上了句号这一问题。那么呢，用派系斗争呢分析二十大的权力的分配的意义和局限是什么？当下中共政治话语中的政治团伙是不是就是中共派系政治的体现？为什么人们谈论许久的中共派系政治呢，始终无法发展出一种呢权力制衡的政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桑普先生，他来自台北。桑普先生您好。
王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自纽约。王博士您好。
桑普先生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导播好。
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参与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啊，西方学者和智库啊喜欢用派系斗争呢来分析二十大的这个权力分配，他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二十大权力分配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对，其实不同的学者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大体上，其实西方政治学呢，关于派系呢，有划分有两个依据。一个呢，就是在宪政民主的研究中间发展出来的，就是基于理念和利益的这个派系，但是在公开的讨论、辩论中形成，还有选举中形成的党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李安友先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在他博士论文对研究中国第一共和失败提出来，就是对前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派系更多是裙带关系基础上的这种团派，就是宗伙吧，就团团伙伙，所谓的就是那么依靠五同关系，同乡同学同族啊同宗这些东西形成的派系。那么现在西方的派系的研究呢，更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过去在江泽民时期，就邓小平时期，在威权就一个准威权体制中呢，中国政治中形成的一些关于这个主要还是基于不同的这种五同关系形成的派系。那么今天呢，在研究习近平时代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有两个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呢，就是习近平实际上在崛起之后，已经开始控制了中共的大盘之后，实际上只有习派和反习派。我比较赞成这样的一个划分，因为习近平在强势的这个运作过程中呢，把所有的派系都要打烂打碎，包括他对中国的军队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扫黑名义，扫除了过去派系在传统体制中的一些组织依据。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在研究中共派系的时候不大关注，就习近平起来之后呢，对中国有一个再造的，就重新重整共产党河山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就是他的所谓新理念下要发展新格局。这个实际上是跟邓小平时代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做法和 理念是矛盾和冲突的。直接这个在研究这个派系的时候，我觉得西方普遍的忽略了，就是如果习近平这个他建立一大独大局面之后，他和其他的派系在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分别。
嗯，好，谢谢王金涛啊。这个您呢说是习派和反习派啊，这么一个简单的划分。那么我们刚才在岛屿里面介绍过，就是亚洲协会呢啊他的一个看法。他说这个尽管习近平呢这个大权在握，他想更多的让他的派系的支持者呢进入到这个最高精英决策者的这个行列呢，但是呢无疑他会受到啊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问题的制约。那么这里头制约最大的呢就是所谓的江派和所谓的啊这个湖派或者叫团派。那么请问桑普先生，您对这个亚洲协会这样一个划派的方式呢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一种划派的方式，或者用派系主义来看事情啊，我觉得已经是outdated， 就是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中共的真正的一个派系，如果有的话，它是以政见或者观点为划分吗？不是，那它是以那个权力关系来划分吗？的确有这个方面啊，就是以人的关系来划分。但你看到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确有庞大跟复杂的派系，涉及到战争的问题跟内斗的问题啊。那江泽民时代也会有元老、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的制约。那在那个胡锦涛时期，大家都知道是集体同盟嘛，共治的情况。但是在习近平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用派系的观点来看，是等于说我们承认说共产党里面有势力相当、权力相当的不同的组织跟他们的部门。但在习近平在2012年执政以来，我觉得他的情况已经弥平了很多不同的那种声音。中共党内啊，已经没有一个形成挑战习近平一个团结的权力派系，就算新的派系也只是习近平底下的分支，他们是百家争宠，但是不能够挑战习近平。习近平十年以来啊，摧毁掉很多权贵、巨商，搞共同富裕，把钱袋子勒紧，而且打压人权勇士，打压整治军队啊，把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而且很多的司令都是直接听命于他的。元老方面、官僚方面、商人方面、知识人方面、老百姓方面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分析框架从来只有一个。无论从吴邓江湖习啊，因为他你看到那个不同的那个政治人物，他的权力的高低的显现出派系的有无嘛。但我觉得核心只有一个，核心不是派系，核心是枪杆子、刀把子跟笔杆子操诸于谁手上。所以如果再看二十大席次的派系比例，或者看习近平会不会从党总书记变成党主席，我觉得是失之交臂，应该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因为这个说法的话，不能够正视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习近平在现在情况下已经把中共党内超出一人手上。那这个情况会不会他没有挑战，或者说没有暗涌？当然，每一个集权者都会有暗涌，但他的高度集权的情况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那如果用派系来看，是寄望于派系之间的平衡跟分赃。我觉得说在邓江湖时期都可以有这样的看待，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必了。因为很多人即使不属于说上海帮出身，或者说团派出身，就决定了他跟习之间有敌我的矛盾，我觉得没有这个问题。反而是习近平利用这个地方来扩张他的那个专制，希望大家能注意。
桑普先生啊，这个说这个核心不是派系，而是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啊。那么王金涛博士啊，就是说您跟李克强也是同学啊，就是说外界就是特别的关注李克强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和啊当下的这个清零政策问题上呢，跟习近平的啊一系列的这个分歧。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些分歧呢，你理解呢是政策上的一个分歧呢，还是这其中呢有一些呢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因素呢，或者是用你的话简单的划分，就是习派和反习派的这种分歧在里头呢？
我其实我的划分不是习派和反习派，是习派和非习派。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之后其实做两件事。第一呢，他想在根本上扭转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一些基本的要点。那这一点上来说呢，他想建立起一个新的一个集权体制。那第二呢，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集中权力呢进行大规模的派系清洗。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他造就了一个，就是刚才桑普先生说的比较好，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中间，我刚才讲了说安东尼森呢发展出的像在五同关系上的这种派系，像以人为核心，人的关系为核心。那么这种解读就比如江派桓派啊，这个解读上在解读习的这个时候，习在大权独揽的时候，这个已经过时了。不过呢，这里面还是有两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谈的，就第一个呢，就是在共产党的政治中间，一般它相对比较稳定，政策和制度路线比较稳定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团伙在分赃，就以人关系的不同的集团在进行分赃，在一个最高领导的体系下分赃呢形成的这种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呢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但基本上不大，最主要还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种权力斗争关系。但另一方面呢，在共产党政治出现大的转折，就是比如像从毛泽东向邓小平时期过渡，和以邓小平，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在重建过程中，其实在这个时候在西方政治中间的这种理念和利益基础上的这个就出来了。那么理念当然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的在任的干部基本上是在邓小平时期发育出来的，他们是见证了邓小平时期中国这个快速发展，同时呢在利益上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分赃，就是这个官产学三界的精英，在这个维持一个高压对大众的压迫，那么分享这个发展的这种高额红利。所以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在利益上是动了他们奶酪。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在理念上觉得习近平比如在清零政策上，在经济发展，在其他外交上的一系列挫折，他们也倾向于归结为是邓小平离开了这个习近平离开了邓小平的路线。然后就包括其实国外也这么说，比如像在川普前总统的这个那个内阁时候，在第一次他的彭斯副总统那个列举了美国和中国各个方面的时候，就向习近平喊话回到邓小平来。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共在二十大上这个斗争呢，就是二十大之后呢，我就比较倾向于像桑普先生说的，就是习独大。但在二大之前的时候呢，这些非习派就是无论从利益上还是从他们对邓小平时期的那个体验到的这种好处和看到习近平时期受的挫折来说的话，也有一些理念和路线之争。所以我想呢，说派系斗争呢，也许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因为在这之后呢，不过这之后呢，我以我对共产党政治的观察呢，共产党政治就是在这个十八大之前的时候呢，罗小鹏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共产党呢这个就集权政治绕不过一个总理的一个难题。为什么？就是说这共产党的政治啊，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党棍政治，是也是桑普先生说的，比如要刀把子笔杆子搞出了一个专制。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想治理一个大国，在现代化中管理的大国，他需要一批务实派、理性派的这种精英、专业精英。在这方面呢，这些人始终是会出于政治忠诚，无论是对这个制度还是对他的最高领导人的忠诚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你看周恩来，就是我们看毛周关系，看到毛泽东其实不喜欢周恩来，就是对周恩来，你像甚至死时候还要放鞭炮。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导他离不开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官僚队伍。或者就是说，我们再看前苏联，实际上前苏联真正的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他一个集权体中，就是来自于这种理性务实的官僚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所以我还是觉得，即使在习时期的，就二十大之后呢，共产党会围绕着，特别是现在有一系列的尖锐的挑战性问题，比如清零政策呀，还有像经济啊，还有国际关系，他需要一批的专业理性的人。在习近平感到自己政治忠诚性不成问题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控制了所有局面，像桑普先生说的，在这个时候呢，他需要一批务实的。那这个派系的解读，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自己是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了第三个解读，这是从 Graham Allison 上的那个，就是在讲这个决策模型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官僚模型，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呢，它是一个系统，有像集权体制，它在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指挥下，但是不同的部门会对问题的感知不一样，他们的专业规则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服务对象不一样，所以他会发展出一些内部的派系，新的派系，比如像美国的劳工部和商业部，虽然都在一个总统的领导下为这个内阁服务，但是，他们对，所以我想说的话， 这就是在这种精英模式上，因为我们下面应该跟您讲出了精英自主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习近平还是要面对一些派系，只是他可以这些忠诚性不是问题的时候。
OK， 那么这个托尼布朗研究所呀，在中共二十大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也发表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在这个报告里呢，他就特别提出要谨慎的谈论啊，习近平主政时代的这个啊精英主义啊、啊派系主义啊等等啊。那么他仅提到就是说啊，将会建立一个啊以激励和奖励和对习近平忠诚啊为衡量指标的这么一个习近平的这个干部队伍。那么我想听听这个桑普先生啊，您对这他的这个啊理由是怎么，你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 Tony Blair 这个这一份的那个全球改变研究所啊的那个发表的一篇文章很值得一读啊。他是在9月30号，就叫 All Eyes on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就全部的眼睛集中在那个中共的那个党代会，那要看到那个西方的政策的制定者要怎么去给一个指引。其实他里面讲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其实是有一点是回应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一番话，就习近平不是挑战任何团结的反对力量，因为没有这个团结的反对力量足以威胁他，当然突变的机会还是有的，待会我们会说明这一点啊，但他是挑战那个政治规矩跟传统，就是所谓七上八下要改成能上能下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派系主义，他这篇文章讲到是一个有误导性，比方说江派跟湖派本来就不敌对的，是一个非正式一个权力平衡，所以他们当时就称之为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其实到最后都是一个分赃的一个伎俩。他说中共啊，基本上是它的那个相同的地方多于那个分歧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说独裁专政，它要维持这一艘船不要沉，那不能够有一个人就站上来要那城头变换王大旗，就自己称王哈。那自己称王的话，那习近平做不做得到？就是不幸的他做得到。那不幸的做得到的情况下，那以前江湖那种派系的恶斗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哈。那你看得到习近平呢，他是本人是没有派系的背景跟渊源都能够上位，是江湖的妥协的结果，也是觉得他买没派系，但是他们看走眼了这个人。十年以前那利用那个江增扳倒了团派，那之后呢也是扳倒了江增，那结果呢他是树立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王国。那下面呢基本上从各路人马出来的有苻坚帮的哈，你看到有那个苗华、何立峰等人，你那个浙江帮的、浙江新军的，也有钟绍军等等人，他们都是争取那个枪杆子、那个刀把子跟笔杆子的重要的位置，排挤异己，那去做。这一篇 Tony Blair 的这篇文章讲到，政治局常委里面超过60%都是习近平的盟友。所以习近平早就不是集体领导，一切唯我独尊、唯习崇拜，这个地方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那么刚才啊，这个桑普先生提到一个集体领导啊，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请王博士的问题，就是说啊，在过去呢，就是说有派系的时候呢，人们容易联系到就是某种啊集体领导啊、党内民主啊。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派系啊和集体领导和这个党内民主呢，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王博士。
对，其实我在一开始我讲过，就西方研究派系呢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在宪政民主体制下从党派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基于理念和利益能够看到的，就这些人对于前社会、前现代社会这种武同关系依赖性不强，主要是在后来的社会的冲突中间形成的派系，就是意见。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来自于来像中国这种国家前，就是前现代的国家形成的靠以人为关系、裙带关系形成这种派系。那么过去在共产党研究共产党政治中间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集权的领导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来讲是以人关系来研究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安德内森在解读第一共和、中国第一共和失败，就是因为说中国没有基于利益和理念的党派，而是呢以裙带关系的，这样就使得这个作为一个现代的政体来说的话，它没有办法工作。那么 在但是呢，中国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代社会，在这个管理中间，其实这个所谓的精英领导啊，我觉得在某种上，邓小平在搞这个集体领导和精英这种共治的时候，就比如九龙治水这样一个模式，是承认这点，所以给他们不同的常委、不同的管辖范围，而让他们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不过这个模式呢，就像桑普先生说的，已经被习近平粉碎了。我说当时说习派和非习派，就是说这个被粉碎过程中对他们很痛苦，他们进行了一些至少进行了一些消极的抵抗。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习还在建立独裁过程中，在二十大前和二十大中去清洗他们，最后形成自己对自己的绝对忠诚这样一个。但是接着呢，我们比较关心就是下一步呢，这个派系会沿什么方向发展？不过我还是说呢，在共产党在政治重大转折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过去的也得到清洗之后，他其实下面的所有的派系都被清洗。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研究中国现代派系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虽然习近平在中央这个层面上他掌控了局面，但是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外国学者观察的不，就是在地方，特别一些很多的这个发达地方，形成比较稳定的地方的派系结构或者共治结构，就是说这个你到中央你可以看到重头变换大王旗，但你到地方上，在几十年官产学都形成一些比较稳定的这种精英集团，这种集团之间呢，你看那个小片你也可能知道，有一个叫中宪政治，中国一个写过一个中宪政治的一个，就是北大一个学者写的。那他就讲到，实际上他观察了，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还是习时代，实际上中国的县级的结构在一个世袭的现象，这个也是比较稳定。所以这个结构和中央的派系怎么互动，这将来我觉得都是中国政治的变数。
OK，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啊，这刚刚啊搞了好几场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和宣判。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人物啊，叫孙立军啊，以他的名字搞了个孙立军政治团伙。那么我请问桑普先生啊，这个孙立军这个政治团伙这个案件啊，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中共的这个啊内部的这种啊派系斗争的一种白热化呢，一种产物呢？桑普先生。
我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他在二十大前收摊的一个局面哈。那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因为在2012年之后不久，因为发生过那个当时的薄熙来事件嘛，就是王立军事件嘛。当时第一批的就是被整治的，都是那些所谓大老虎，以反腐为名，整治那个周永康啊、薄熙来啊、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这个是六个重要人物，当然还有其他人，孙荣等等，我先不讲。这六个人是第一批受把的，就等于说把一些啊非习的势力哈、啊、扒了第一层牙。那对后面他割韭菜的实力越来越强啊，你看到他对于那些其他人，包括那个肖建华啊，对于那个就像许家印，也一个一个这样割韭菜。那到最后收摊的一个作品叫做孙立军政治团伙案。那这个里面他把孙立军、傅政华啊、那个王立科、龚道安、好那个邓辉林跟刘星云都把他一网澄清。那很多人都是指定啊，孙立军、傅政华的王立科都是死缓，而且不得假释，不得那个减刑，这是非常罕见的。那其他人都有无期徒刑等等等等事情，这等于第二层的爪牙都被扒走了。所以你说有能力掌控这个刀把子的人，尤其这些是政法部门的人，都是这样子下马了。那你如果要往上再扒上去，孟建柱现在已经退休了，好，那已经没有真正的实权了。那如果你要追究他以前的东西，也可以追究，好，但问题是你追究他跟不追究，跟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伤害。再来，可不可能是某程度上是扒了这一旁？这一旁那个牙齿，就等于大家对于那个江征的事情，或者对于一些叫做红二代、官二代的一个非常大的警讯，逼他们不能就范。我觉得这个已经标示着这个习近平的独裁垄断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是从那个打江山到了一个坐江山的阶段。而这个坐江山前面十年都是在坐，但坐的有点不稳，那通过那个孙立军的打压坐得更稳，那以后二十大之后 就正如王博士说的，他会就是一人独裁遍地是灾的情况会越来越那个严重。那这个也是跟那个元老现在情况非常也关系联动，因为现在元老啊，中共元老没有经过中办的批准是不可以公开露面，也不可以跟其他高级人士是会面的。五月中组部出了文件，不得任意讨论政策或者传播政治上的负面言论。而且习近平在五年前十九大的时候，一个月谈57个不同的官员跟元老，他们叫做个别谈话调解，那一个跟他们交心，那目的是要他们不能够拉票拉帮结派，不能够搞自己的暗地里的推荐。所以他借着打击这些爪牙也控制元老，所以无论是前面的那些爪牙还是后面的元老，他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弥平所谓派系政治的空间。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除非你认为说习近平整个东西都是表面的，都没有做到痛处，觉得说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否则的话我觉得说派系政治的这一个口号啊，可能叫不太响。元老政治你看到宋平105岁，江泽民96岁，朱镕基94岁，胡锦涛80岁，温家宝也差不多，这个情况你觉得他们还能真的是认识吗？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健康状况也能够指挥三军吗？关键还是那三个字哈，枪杆子、刀把子跟笔杆子，他们能操控了多少？所以我觉得2012年江湖啊一指错满盘皆落锁，结果是到了现在习近平变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新的毛泽东，结果是他们当然是运筹不能帷幄了，结果是挫败。同时习近平已经一人独裁的这情况已经是基本形成，所以大家我的判断就是如此。
OK，
那未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风向觉得说不会啊，那他最后有翻盘机会理论上是有的，但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待会我们再来分析。
嗯，这个话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问王博士啊，您用一个简单的一点时间来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啊这个教授史宗汉呢啊，他是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专家啊，他把这个李克强啊汪洋这些人的这个在啊高层的这个存在呢看成是啊中共这个擅长对习近平的依附性或者叫依赖性自主性的一个指标因素，那你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再精确，我刚才说了叫习派和非习派，我们严格说现在其实桑普先生说的，就现在没有一个非习派，就这个非习力量，因为习近平在建立个人独裁过程中他还要面对前朝一些遗老遗少，他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清洗，因为政治忠诚性呢，你看习近平后来把两面人和团伙看得很重要，就是说我觉得他把两面，就是说他现在知道很多人对他的忠诚啊不是认同，不是真发自内心的，所以他要继续对这些人清洗，就非习力量进行清洗。
嗯，非习力量的清洗，王先生啊刚开始就是对他的概念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讨论啊，对他的这个概念不断的进行啊更精确化的这种定义。那么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啊这个进行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是直播嘛，那么我们会选一些观众的一些问题来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那么在进入网友评论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就是美国啊之音的 VOA 加，这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啊。通过这个 VOA 加呢，观众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来跟啊大家一起啊分享我们在啊油管评论区我们的一些观众的啊评论啊或者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啊第一位的蓝花花啊，这个我上次念过他的啊这个点评，那么今天呢又有他的啊。那么如果说江湖两代领导人是极力图财，习近平政权当局则是精准啊集权独裁统治啊，这个统治模式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统治集团将自己的控制权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集权统治呢，最大缺点却是呢，大大压制人民的创造性思维啊。为了中共全国利益集团统治呢不受影响，不惜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啊。这个在三年的疫情过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啊，其实目前在大陆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他们智能手机上的健康码就是控制人民的电子镣铐。那么王博士，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嗯，
问题就是我在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邓向习转移过程中是有一些基本理念的变化。这个理念变化就是说，这个比如在邓时期很明显，就是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在经济里面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已经都被习颠覆了，习现在要开始以党率政，政治挂帅。这个当然在中间有权力都能建立他的个人独裁成分在里，另一方面他有对国这个重建一个全能的集权体制这个在里面。这样的话，刚才这个先生其实讲到的是呢，他的问题说，其实在习时期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不是光是个人独裁，就是说在政府和党的权力对社会的这种打压又有了比较大的扩张。我基本上同意他这个判断。
嗯，一个匿名网友啊，他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点评啊，有意思啊，就中共就是政教一体，政是表面中央，教才是深层中央啊，请桑普先生你点评这样一个网友的点评。嗯
嗯，表面中央跟深层中央好，那我看到这个想法来讲，一直来讲哈，其实中共的情况都是讳莫如深，因为中共是一个不透明的一个黑箱作业的一个。全球最大的黑社会了，可以这样说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看得到中共整个事情是不透明，所以你说中共表面一定是一套，里面一定是另外一套。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很难去猜测未来的权力的变化。我只是从他表面看得到的现象，尤其是看得到那个习近平操控的那个枪杆子，尤其他当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等人也是听命于他。苗华奄奄上升，成为那个福建帮重要人物，可能是以后进入军委副主席的人。刀把子不用讲，王晓红。好，那笔杆子黄坤岭，那基本上都是完全在他提拔的人当中操控出来的。那未来这个情况可能是加强，而不是往后退。那深层中央当然是有的，
谢谢。
我觉得未来的深层中央是可能在于那个习派福建帮跟那个浙江帮之间的内斗，大家拭目以待。
OK， 谢谢桑普先生，谢谢王军涛博士呢回答我们观众的点评。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这个在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观众朋友们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你们有些人可以去沏壶茶，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呢一起讨论第二个话题，二十大预备会七中全会开幕，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为何成为看点。 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呢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10月9号上午，中共20大预备会议、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简称呢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官方的极简报道呢，未披露会议召开的具体的地点。香港媒体呢，则根据门口呢多层安保、戒备森严情况呢，判定会议地点为解放军京西宾馆。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指出啊，七中全会看点呢，可以归纳为三民一案。三民呢，指的是呢审议通过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也就是政治报告；审议通过中纪委报告和审议通过修改党章报告啊，这一共是三个民。一案呢，则是指呢七中全会要确定的20大主席团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一案才是集中重中之罪啊，至中之重。七中全会啊，对习近平的冲击连任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主席团常委会呢，他如何操控党代会的进程？如果呢，中共党代会呢是一个神秘黑匣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党代会的主席团常委会呢，是不是就是他的象征？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桑普先生，他来自台北。桑普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他来自纽约。王博士您好。
桑普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在节目之中呢发表您的看法啊，提出您的问题和我们嘉宾一起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桑普先生啊，您是一位啊专家或者律师，有政治学的背景。那么这个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啊，它从制度设计来看呢，它把它设计成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大家知道中共的那个所有的机制啊，都是极不透明，它是一个黑箱，也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个机构。那你知道一个党代会的召开啊，基本上是其实决定的也不是你那些党代表在那个地方啊去那个举手啊，自由的去表决，那之后通过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用民主国家的想法来想这个党代会，它是早就已经决定好的，可能北戴河会议都决定好的，那都把这个每一个月谈来通气。那知道中共是从上一个叫做金字塔型的机构，9671万名的党员选出2296名党代表，那再形成370多名的中央委员的委员会，那委员会上面呢还再形成25人的政治局，7人的政治局常委，那之后成为一人独裁，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这个架构下来的话，党代会是什么架构？是等于说你要选举这个政治局常委啊，跟那个政治局常委7小人，还有那个最高的那个人嘛，所以选举要引号起来啊，因为最后的结果是最开始的结果是他先决定了这个结果，由党中央就是发布给各个不同的党代表，所以这2296个党代表去开这个20大，结果都是行礼如仪、橡皮图章的。那他为了巩固这个战果，那当然要设立一个主席团，主席团就是有200多人，常委会大概如果按照17大、18大、19大情况，大概是36个人到42个人左右，大概是这个数字。那这个20大的那个主席团的那个常委会，基本上是延续以前的一些机制，比方说中共7大，他毛泽东会把那个王明、博古这些国际派把他放进来，但基本上聊备于一格，所以他不会排挤那些非我族类。所以主席团常委会会有2类的人，一类是那个现在担任那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另外一个是退休的原政治局的常委。 那论资排辈，那我们会看到二十大当三应该10月15号左右公布的那个主席团常委会的名单，就知道那个排名跟名单是什么样。大概如果按照19大就是5年前2017年的时候，42个人，习近平排第一个，第二个是李克强，第三个是那个张德江，第四个是余正生。那随着那个江派、邓派等等的过去，可能啊第三、第四名或者有其另有人去取代。那我们就看看未来结果怎么样。但到那个毛泽东时期，那个7大有王明博古，9大有林彪四人帮，也有那个李富春、周恩来、朱德、陈毅、叶荣臻，还有那个徐向前。那之后邓小平有个中顾委，那中顾委之后有那个中央那个委员都会列席，就中央的会议呢，那些元老都会列席，就元老跟现在的人共同主理的一个机构。那等于说他们真的会去投票可以到席吗？我觉得整个地方有4个关卡。第一个刚刚讲了事前通气跟框定，第二个是就开会的时候全程监控啊，你每一个动作基本上都全程监控跟汇报。第三个，如果你敢去做不一样的事情，肯定对你的家人跟你自己的权利不利。那第四个更重要的是，整个会议都是密封的，就等于说不是公开及时的向外广播的。你想想看，在这种会议里面，如果投票结果是不利于习近平的，他大可以推倒重来，倒打一耙，反共倒算，秋后算账。所以在这一种不透明不透风的情况下，这个党代会的主席团常委会就是有绝大的权力，如果他真的不听命就不行。现在有些人觉得说中共党代会是一个权力的剧场，又认为说是元老制约习近平的最后关卡。那形式上理论上没错，但是在实际的意义上呢，我觉得说不大。因为刚刚的4道关卡基本上重重锁死了整个党代会那个运作的过程，是完全的黑箱。所以在中共的集权的秘密是完全先操控后监督再密封，那最后在最后阶段才公布，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权力的游戏的一个玩法。
谢谢桑普先生啊，对这个党代会啊，这个主席团常委会的这么一个解剖。那么王博士，我想请问，就是说啊，从他的这个介绍来看啊，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就是原来的啊，再加上现在的政治局以上的这些人组成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机构。那么用他的官方术语来说，是党代会开会期间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制度的设计呢，它原理上是有某种制衡的原理呢，但实际上发挥不了这样一个制衡的原理。所以我想听听您的，它是一个啊。有没有制衡机制，或者它就是一个啊给元老进行政治封赃的这么一个机构呢？
我觉得这实际上取决于是谁在操控这个党代会。在某种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一回到在前面一个网友提出来表层中央和深层中央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呢一直有一个深层中央在操纵的所有事情，像党代会这种，刚才张普先生讲了，他其实又在某种上，他这个仪式性东西，这种仪式性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有几个其他的这种附属的政治功能。就是说，真正中国所有事都是深层中央决定的，而深层中央控制党代会，控制这个表层中央的这个机制呢，刚才张普先生都做了介绍，4个环节，我觉得说的非常好。那么，但是那既然有个深层中央，干嘛不直接跳出来，还要有一个表层中央呢？当然，在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过渡时候，这个主导的这个深层中央还要对其他的一些力量做一些妥协。还有一个呢，他为了让自己的面子好看一点，比如搞一些公卿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各方面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装点面子。那么当然作为仪式性来说的话，他希望呢他给这个世界看到呢这个好像还有什么民主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表层中央在某种并不说现在呢，但是在邓小平时期呢，他确实既有一个制衡性的一些功能，也有一些分赃性功能。就是因为邓小平决定要搞九龙治水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呢每个常委确实有他的权利，所以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在这个之前都完成了，就是而不是说在党代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确认，就是刚才桑普先生讲，他就是个盖个章就完了，他并不是真正要在这个地方能吵架。胡平先生说过一句话，共产党这种制度呢是大事大会议小事，小会议大事。 因为大会议大事是要吵架，这个会是开不下去的。小就所以大会只能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让你有突破。还有呢，真正的大关键事情呢，开会不绝事，绝事不开会，就是都是比如邓小平决定搞戒严，就在他家里跟几个人搞完了，再把几个常委找来，他这样军队都已经开始布置了，他把几个常委找来呢，把他开会确认一下，而当常委没有确认，他就说呢没人反对，他用这个方式说那好，这就通过了。所以这就是呢，共产党这个制度，我觉得不要把他这个党代会看太重。我本人呢是在1978年10月中共开始恢复共青团的时候呢，我是共青团是这个第10届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常委啊，但是我知道从我成为成员一直到我都不知道，而且我要讨论什么东西，我是跟其实差不多跟那个代表，我比他们早半天，大概拿到了议程，拿到了一些报告草案。当然这个会上你可以有一些小的修改，但大体上你是没有什么权利，你跟那些代表差不多，都是被操纵的。
这个前一段网络上流行啊105岁的宋平先生如何，然后后来又出现一张江泽民过生日的一些照片，那么就以为一些元老啊可以对未来的这个20大能够发挥某种影响。但是那个政治学家吴国光先生啊有一句话啊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听听桑普先生的解读啊，说到底这个105岁的人呢、不知道谁家的老爷爷就是有能力来救人啊，就是说他不会去救你的，他救的是他们家的孙子啊，这个观点啊，这个桑普先生你怎么看呢？
对，就是以前有一句话是领导先走啊，就是如果剧场大火啊，但是他要救自己的权贵家族为优先哦、但是你知道宋平也是非常的恶名昭彰哈、他跟六四跟很多事情都是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可以说党内的所谓的保守派啊。那这一种情况，你认为说105岁的他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吗？说到底，你说习近平没有在口号上支持改革开放也不对啊，他现在不是要外循环吗？要用香港0+3慢慢去开关吗？那但是他要严控啊，社会信用系统，还有那个疫苗通行证、蓝绿那个健康码等等，所以他对于中国国内的严控非常严格，如果很多人觉得说宋平啊、江泽民、朱镕基、吴锦涛、温家宝还有余温还可以说去那个影响到这个战局，我觉得说大可不必。我刚刚都讲到了，刚刚那一节讲到严密监控，你们元老要见人要先报备，要批准丁薛祥中办批准你，第二个是那个不得任意讨论政治跟政治上的负面言论，第三个而且习近平在所有的那些我们讲到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每一个人都个别约谈，个别谈话调解，不能够开会去推荐搞所谓的拉票跟贿选，所以贿选是假的，有什么选举可言呢？但是你想想看，就不能够偏离的政治规矩跟政治的原则，这个是肯定。这个党代会最高决策机构或怎么样，其实不用太认真，就正如王博士刚刚说的，其实中共所有东西都演一场戏。以前你看得到那个霸卓这个胡耀邦一个党内生活会开完就算了，完全不是在党的规则里面照规矩来办的。独裁者的一个秘密就是他有时候可以用规矩来框定大家，来去限制大家的权利，但同时他有无限的权利，无限的法宝可以去用。那党内生活会是一个，当时去把罢免赵紫阳也是在那个中南海里面开完会就完了，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事情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处理的。元老的政治我觉得不要过分扩大那个作用。我看到很多的评论都想说，元老跟习近平之间有四大矛盾，所谓中俄的结盟动态清零结经济的那个凋敝跟台海的危机。其实我觉得当然党内会对习近平有不同声音是事实，就算党外虽然是我们也对习近平跟共产党有很大的抗议跟不满，但他们的本身元老跟习近平的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因为他们本身要在中共这一条船上继续坐上去，他的利益才能巩固。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引述吴国光先生说的那个，他们救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救大家，就正如说他对于共产党之间的那个专制独裁的那个欲望远高于说 对于人权、民主、法治的向往。那即便大家看得到哈，胡德平啊，或者说邱国耀邦的儿子啊，或者说你看到邓普方可能讲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但第一个他们没有实权啊。那就算宋平先生现在已经是元老级的地位，那好听一点就听到称他为长辈，但不好听一点是他一个没有已经用完的一个党国螺丝钉了。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在寄望于这一种的力量去反习，我觉得是反习不反共的一个表现，结果最后是到老一场空，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种的滑坡。
刚才这个桑普先生啊，在这个节目啊和前面第一个节目呢，他都提到，就习近平啊，在十九大的那个干部选拔的时候呢，他如何的跟那些人挨个的去谈啊。这实际上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把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呢，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披露。那么他是谈的十九大，但是呢，我想把这个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然后呢，请王博士来看看二十大的这个和这个党代会啊，这个主席团啊，常委会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十九大的人事从2017年的年初开始啊，首先是政治局常委会一个层次的人呢来啊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到4月份和6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就挨个的找那些啊重点对象，大概谈了40-50个啊，57个，对，刚才桑普先生一再点是57个，习近平挨个谈了57个人。到这个10月份的这个党代会开始之前的大概9月底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啊，等于说啊，这个党代会之前啊20天左右呢，人员方案已经定盘子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这个20大这个人员方案的话呢，啊，王俊涛博士，你认为这是19大模式的一个复制，还是啊这个有一些可能的新的变化呢？
我觉得可能更往前走一步，就是因为共产党党章规定，实际上7个常委的权利是平等的，比如在投票啊讨论问题。但实际上邓小平当时在江泽民安排江泽民接班的时候，当时弱主强臣，因为当时很多共产党打天下那批上将都还执掌军权的时候呢，他担心呢这个江泽民拿不下，所以给了江泽民的3个权利，就是当然第一个呢就是就是属于这个总书记啊还有军委主席等等，都3位一体都给了他。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就比其他常委呢就多了这个几个权利，第一个就是议程的设置权利，就是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开会，开多长时间会，会上讨论什么问题，那么有谁来发言，谁来调研这个问题，这个权利叫江泽民掌控了，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他让常委和委员之间呢不能互相通信，你们不能单独谈话，军队和地方领导人不能沟通，那么必须要通过，只有总书记有权利跟别人单独谈话。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他57次谈话恰恰是在搞独裁的表现，因为别人之间是不能谈话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桑普先生讲到像刀把子和这个枪杆子，那么只有总书记任军委主席，而中共很有意思，这个军队呢强调是首长责任制，就是军委主席责任制，那就是所全军要听军委主席，但是说是听党中央，但是呢党中央里只有一个总书记在军队，所以就靠这样的3个权利使得江泽民呢把权力呢就是无惊无险的给接下来了。那么现在习近平我觉得开，但是江泽民当时还是搞种族治水，有意识的对别的派系做了一些妥协，但那个但习近平呢现在搞独裁，就是把这3个权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我想在这次会议上呢，他为了让自己的意见得到贯彻，他会跟这些人再挨个谈话，当然谈话内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让他呢在会上去放炮，或者呢有的人呢他就要对他进行约束和规劝和警告，还有的人呢可能他就是对他一些安抚性的做一些表示暗示呢，如果你听我的，我就会让你将来有进一步的升迁空间，或者说给你有一个会后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安排，一个闲差。所以我觉得这些谈话方式呢，既不证明他有什么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真好像真的，那么更不会证明呢他会听取这些人意见，他不过是把这个谈话作为一个落实他自己的想法的这么一个工作方式。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桑普先生啊，就是在党代会期间呢肯定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情况，有不听话的呀，那么这个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呢啊，他会不会扮演一种啊灭火队的这个作用呢？
我认为那个机会非常低哈。那个要扮演那个灭火队的角色哈，那基本上你都要有一定的权力才能够做得到嘛。好，你如果说是当年的王岐山，你还是可以在所谓哈，就是胡锦涛跟那个江泽民不同系统，就上海帮跟那个团派之间哈游刃有余，有一段时间你还是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做。但现在这个情况哈，我觉得很难。现在是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房子里面，那习近平一个人在玩独裁的游戏，尤其在枪刀跟笔都不在这个其他人手上，那个元老们能够玩起这个救火队的角色很难。那当然我们看到那个主席团常委会他可以酝酿候选人啊，做出重大的一些提出问题，向主席团建议如何去做，就设定了议事的日程跟安排。但我讲过了，如果这个不合心意就推倒重来嘛，那这个他们能在这种就是好像一个，你可以幻想一个横店好了，横店是一个大的一个演戏的地方嘛，那这个演戏的地方如果演得不好就是 cut， 那 NG 重来重拍。所以这一种党代会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低尤其如果你看得到，如果有一个跟习近平相当的力量来跟他去斗争，那就另当别论啊。但是你看得到这种相当的力量斗争，即便哈，我觉得在毛泽东时期都有类似的人物啊。那你无论从高岗啊，到那个刘少奇、林彪，到后面的邓小平等等人，虽然是他提拔的，周恩来等等人他提拔的，但某程度上都是可能形成一方之雄嘛。他可能掌控四人帮，掌控了笔杆子，那之后有些军头掌控了枪杆子。那在邓小平时期也有类似的状况啊，他也要平衡不同的势力，那最后也是受不了那种治理整顿，要登高一呼要南巡嘛。那在你看江泽民时期跟胡锦涛时期，他当然慢慢建立自己独裁的地方，但起码在胡锦涛的前期，尤其08年之前，基本上还是有这样的局面。但后面的独裁的情况很浓郁了，这个浓郁也在于说共产党自以为不用再套马枪有关。好，谢谢。
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面的这个观众的点评啊，我们就省略了。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那么要感谢我们呢今天节目呢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桑普先生，来自台北，第二位呢
谢谢
是王俊涛博士，来自纽约。他们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广播一下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呢是二十大前疫情升温中国清零何时了，第二个呢是呢推特收购计划重启，马斯克和北京的关系引发担忧。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且呢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